弟兄姐妹们平安。上个礼拜天是复活节的主日，我就学了一个新的单词。罗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说有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些叫做圣诞节基督徒和复活节基督徒。我以前只知道有星期天基督徒，因为那是一个英文，或者叫星期天早晨的基督徒。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受了死之后呢，我们不想有任何的改变，跟以前我们可能就星期天来一下教会，星期天早上来一下教会，或者是复活节来一下教会，但是我们不想跟随主耶稣，也不想让他改变我们，我们也不想学习他的话语。那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最后会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一篇，叫做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这一篇书哈该书，不知道这里大家有多少人是读过的。我想可能因为它是在旧约里面，没关系，我今天呢就在里面抽了几段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今天你的儿女们一起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敬拜你，因为你本是值得敬拜的。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你的灵来感动我们，也求主悦纳我们渴慕你的心。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和孩子说的每一句话。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哈该书是一本我很喜欢的书，为什么呢？因为它很短，只有一页半子，如果你是中文圣经的话。在旧约里面它是第二短的书，最短的是俄巴底亚书，接着就是这一本书。其实不单只是它短了，其实我喜欢它是因为它是一个很短，但是里面有很丰富很实际的信息。对于我这一些就是灵命不是特别深的人呢，它里面的每一句话我觉得都像一针见血的这样。它里面一共有短短的，他在四个月里面，这一篇书里面他释放了四篇的信息，里面有很多的道理，有批评的、责备的，也有称赞的、鼓励的。在最适合的时候他就把信息释放出来，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一本书主要是关于建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你们要建造这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里有两个人，是不是？他们是谁知不知道？你看这个人身上带着有一个胸牌，大家应该知道，如果是就是大祭司，因为只有大祭司才可以带这个胸牌的，他就是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在他旁边站着的这个人是谁呢？看上去你看好像个官一样，对不对？而且地位也应该是很高的，跟大祭司站在一起。是的，他就是当时犹太的省长所罗巴伯。以色列当时是不是三权分立啊？是两权分立，一个是神权，一个就是行政权，就叫做王权。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给巴比伦和波斯给占领了，所以呢他们只有省长没有王，但是当时这一个应该是行政最高的。他们两个人站在这里，这一个人在这里，你看他像是这里的主角，其实他就是这里哈该，他在释放信息。这一张图片里面有很多信息，大家看一下这个城墙，对不对？城墙已经烂了。接着呢，你看这里这个是他们的房子，挺漂亮的，是不是？接着这老百姓穿的衣服也挺好的，很新，小日子过得很不错哈。接着呢，这里有一个老先生，他好像在哭，很伤心，是不是？接着再往这边看的话，这里大家看到这个是祭坛，祭坛已经在烧火了。这里旁边这一个有点像 这个工地刚刚起了一点就没有盖上去的，这其实就是圣殿的根基已经搭起来了，但是它还没有盖。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在讲哈该发出的信息，就叫大家上山取物料，把这个圣殿重新建起来。这里就是当时的背景，我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就记住几个关键的词就好了，我们一会儿会解释。大概在主前605年，巴比伦就把耶路撒冷给攻占了，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大家应该知道，以色列人是在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带到了现在的迦南之地，就是耶路撒冷那一部分，让他们在那里成立了以色列国。在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最昌盛的时候，但是以后的君王因着他们去拜偶像，他们离弃了神，所以上帝就让巴比伦把他们掳到了巴比伦去，让他们在那里受苦。但是圣经里面耶利米书，耶和华也应许了70年之后他们会重新回来。所以呢，过了70年，536年被掳之后的第70年，以色列人准许归回故土。一回来了之后，他们马上就把圣殿的根基给建起来了，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圣殿只有下面的那一部分。接着他们其实他们的祭坛也建起来了，献祭也恢复了。所以在以斯拉记这里呢，大家如果回去看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开启了献祭，他们就把那个根基也立起来了。但是因着当时的仇敌，叫做当时他们的仇敌是撒玛利亚人，他们就在那里扰乱，他们在破坏，他们在散播那个谣言，所以这一个建造圣殿的这个工作就被迫停止了。一停下来了就一共停了15年。那在这15年之间，老百姓们就没什么事干了，闲着也是闲着，他们就去做自己的房子啊，接着他们去建造他们的葡萄园啊，先把自己的家给管好，对不对？但是一直过了15年之后，足足15年，哈该和撒加利亚站出来了，他们就开始发预言，其中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哈该发的预言。他就说你们应该现在起来上山取木料建造圣殿。接着最后大家可以看到，是在4年之后这个圣殿才盖完了。好，那我们要讲盖圣建造这殿嘛，那什么叫做圣殿呢？什么叫做建造圣殿呢？如果只是说当时建造的那一个物体上面的一个圣殿的话，那我们在这里只是学习一个历史的知识，那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到底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建造圣殿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圣殿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殿，因为这是主耶稣亲口对我们说的，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但耶稣这话是以他身体为殿，所以这一个圣殿已经成就了，是神自己亲自做的，我们不用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是白白的，只要相信承认我们就好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不用讲这一个了。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也是很重要，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教会是神的殿。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各凡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所在。所以我们也是圣殿，我们就是我们一起，这一个教会就是神的圣殿。下面这里彼得前书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想金牧师应该讲过不止两次了，特别是这个灵石，讲灵石的时候，我最记得那个图片，它就是一个墙，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里面每个石头有的圆的，有的方的，但是很巧，当他们一拼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整齐的墙。他说这就像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长处短处，但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我们就能够一起建造为灵宫，建造这一个圣殿。而且因为今年呢，大家应该知道今年的教会的讲台的主题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健康的教会。所以整整一年我们两位牧者会给大家反复的讲这一个教会是神的殿，所以那我也不用讲了，那这也不讲那也不讲，那今天讲什么呢？啊，那我就讲最简单的吧，最简单最容易讲的。而且因为今天是给刚受洗的姐妹们来做鼓励的，所以我们就讲讲我们受洗完之后最重要的是从什么东西可以开始。第三点就是信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下面这里有一段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里是讲，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你看我这里有几个红字列出来了，我们可以慢慢的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根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在建殿的时候根基是在他们在十五年以前已经建立了，我们也是一样，这里的根基耶稣基督在我们受洗的时候已经立好了，这不需要我们做的，这是神做的，根基已经建定了。但是当我们受浸了之后呢，我们到底是用金银宝石呢，还是用草木禾秸在耶稣基督这一个根基上面建造我们的身子，我们的圣殿，这就是有区别了。你看这里说，等到那一日，那一日是哪一日呢？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那个日子，会有火来试验我们的工程。如果我们根基的工程是建立在金银宝石上面，他就要得赏赐。如果我们是用草木禾秸，在火的试验底下会怎么样呢？会被烧，最后结果是我们会受亏损。虽然得救，哪是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们今天不讨论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这个太多方面的神学的知识，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但是我们这里很清楚的知道，就算我们受洗了，我们什么都不改变，我们只是做个星期天的基督徒，这里很明显说虽然得救，最后可能会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大家有没有被火烧过，或者是给烫过？被火烧过之后会怎么样呢？会很痛，对不对？很长时间你会很痛。第二个，被火烧过之后会怎么样呢？你会有个伤疤，很长时间很不好看，对不对？所以呢会很痛苦，很不荣耀。如果我们最后自己得救，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你想想那一天你从火里经过你会怎么样？头发、眉毛、衣服可能全部都会给烧光了，你可能会得救，你整身都是伤痛，接着到处都是伤疤， 很不平安，很不荣耀，很不喜乐，对不对？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就不要成为那一个虽然得救的那一种人。好，当我们受洗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其实很多时候，我给很多人都做过受浸班嘛，后来都慢慢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慢慢就不来教会了。有时候我提醒他们一下，他们来一次，再提醒了他们，可能也最后也就不来了。那是为什么呢？我这里就讲的，就是也是哈该书里面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老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是什么？这是人的借口。你想想，他们在15年以前，他们就把那个根基给立好了。接着呢，当然有理由，因为当时有仇敌来攻击他们，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工程就受到了一点的阻碍。但是这能不能就成为他们15年都不建造的理由呢？直到耶和华亲自来跟他们说，这老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们大家想想，我们受浸完之后，可能一开始心里面会很火热，对不对？但是慢慢的，你就会说，哎呀，我孩子还小，刚出生，对不对？不方便，又要换尿片，又要喂奶的。好，等到他们大一点了，你说，哎呀，他们可能要去学钢琴了，对不对？要学足球，要学游泳，等他们再大一点吧，对不对？接着一直等他们大，哦，他们要考大学了，他们要去补习班，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面嘛，我们再等一下。也等他们读大学了啊，我要去帮他们找工作，等他们找到工作了，好，他们又要生小孩了，我可能要去看孙子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不是建殿的时候，你可能一辈子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永远都不会来到。因为你人生就是这样，你的借口会一个一个的多，因为这是我受洗之后整天在我脑海里面出现的这些借口。所以我知道这些借口会越来越多。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的话，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合适建殿的时候。当合适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差不多离世的时候了。好，耶和华的话，这是耶和华的话，哈该书里面。现在我们看一下耶和华怎么说。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要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9月24号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根基的日子。窗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果子。这是反复讲了两次。第一次，第一个是讲你们从今天一直往前想，想到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面的光景，那是什么时候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说连一块石头都没有的时候，一块石头没有垒在石头上面，那就是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根基都没有。第二个呢是说有石头做了根基，但是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面，就表示根基已经有了，但是你没有在上面建造，那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所以这两段其实是讲是一样的东西，就是从今天开始你一直往前想，想到你受洗的那一天，你去看看，你到谷堆里面，你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你来到酒池里面，你想得50桶，你只得了20桶，那是什么意思呢？谷堆里面的是我们人生的宝足，我们人生的丰富。酒池，酒是预表的什么呢？喝了酒之后，大家会怎么样？很开心，对不对？接着我们胆子也会壮起来了，我们就会有平安。所以我觉得这里讲的是喜乐和平安。你 虽然受了洗，但是你回去看一下你的生命丰不丰富，饱不饱足，你有没有喜乐和平安，跟以前有没有变化。好，我们再往后面看，就是说你从9月24号追想到立耶和华根基的日子，谷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耶和华这样问你，谷仓里有谷种吗？就知道你没有，就知道你没有才问你的。他后面都不问了，直接就说你这些树你全部都没有果子，他们15年没有见电，他们根基立下来了15年没有见电。耶和华就说你回去看一下，你天天去搞你自己家里面的房子，你自己去做你的葡萄园，你看看你们有没有得到生命的丰富，有没有。当然了，我们这里知道这里的果子，这里的种子并不是指真的是谷子和果子，对不对？要不然我们这里现在听了说没关系啊，我没有种子我就去韩国店买一包，对不对？我没有水果我去 Costco 20块钱一大箱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的并不是这物质上面的种子和果子。我们往下面看一下到底讲的是什么。什么是这些刚刚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呢？大家如果看旧约很熟的话呢，大家应该会记得这里有一句话，就是在《生命记》里面8章7节：“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里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这是在《生命记》里面的。如果你把谷种一打开变成小麦、大麦的话，这两句话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你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的时候，我通常就会去前后文看相关相似的，在那个地方看他的解释，对不对？所以呢，这里《生命记》讲的这个是在耶和华马上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的时候给他们讲的这一段话。他是说你们进入那迦南美地的话，这就是我给你们的祝福，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们一无所缺，你们会在那里。我们如果信了主之后，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祝福。就像在《生命经》里面会有另外一句话会说，那一个地你们要进入的那一个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地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子一样。那是什么意思呢？迦南美地的地形是很特别的，它不像在埃及地。埃及地大家知道有一条河叫什么？尼罗河，对不对？如果你要浇灌的话，你就要用脚踩那个水车，虽然很辛苦，但是你至少能保证有那个水来浇灌你的菜园子。迦南美地不是这样子的，它完全是依靠当时的天气，因为当时它是在海洋边有高山，那个水一吹进来往上升就会变成雨再下来，所以那个天那个上面的那个天气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收成好不好完全就靠天，就完全要信靠神才有可能，不像你们在埃及地。那有人说既然是这样，我们回埃及地好了，对不对？虽然辛苦是辛苦，至少能保证那个水嘛，不像整天要在那里靠着那个雨才能够有水。但是大家要想一下，你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你们是奴隶，你们所有产出来的东西不属于你们的，包括你们的子女生出来的不属于你们的，你们的身份在埃及地是奴隶。生出来的小孩法老王说我要把他淹死，你就得把他淹死，所以回去不是一个选择。那如果不是一个选择，我们要进入迦南地怎么样能得到这一些祝福呢？我们可以往后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祝福肯定就不是指物质上面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也说过嘛，我们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盛嘛，所以肯定就不是指物质的那些祝福。所以呢，我看新约里面提到的果子呢，就有这一段，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很多人把这九个背得非常的熟，每次一提他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九个就念出来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去每一个都想过呢？什么是仁爱呢？弟兄们可以去想想，你太太每个月那几天无缘无故向你大发脾气的时候，你心里面对她有没有一个仁爱呢？喜乐，当你真的是突然间你是家里唯一上班的，你突然工作没了，你还有喜乐吗？和平，你在公司里面，你在教会里面，你跟人起了争执的时候，你有和平吗？忍耐，你小孩子在家里面，比如说两岁多生病了，十几年之后都没好，医生说你一辈子这个病都不会好的，你有忍耐吗？你能够忍耐吗？如果有人对你误会了，或者是冤枉你了，你有恩慈的去对他们吗？你有良善吗？你有信实吗？你有温柔吗？当你对着那一百集的连续剧的时候，你有节制吗？你对着手机什么时候你都拿起来刷一刷，吃饭的时候你都去看一下有没有人给你点个赞的时候，你有节制吗？如果你说叶弟兄这些东西我都有，我很富足，我一样都不缺，那今天就不是对你讲的，你休息一下，我很快就讲完。如果你跟我一样，这些我都缺乏，我收拾了这些但是我都缺乏，我都需要，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往后看神的恩典怎么领导我们。第一步肯定是无论什么事都是神做出的，第一步所有的功劳其实都是归于神的，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功劳的，包括一开始。不要以为我们受尽的是我们的功劳，不是的，从一开始就是神的工作在做。我们看一下哈该书第一章十四节，耶和华激动犹太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所以圣灵是先做了第一步工作，当我们能够来受洗，一开始的工作就是圣灵来做的，因为圣灵会时常的提醒我们，会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来激动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来到耶和华的殿，他们神的殿做工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来到施恩宝座前，为的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要做的，来到神的面前。当圣灵来感动你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看看耶和华就说，哈该书第二章的十九节是什么呢？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这句话很重要，我这里把两个最重要的词拿出来，第一个是今日， 第二个是赐福。什么叫做今日呢？就是当时他发预言的时候，9月24号，刚刚跟他们说完了。从9月24号，你一直往前看，看到根基立起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这些？你们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从今日起，我赐福给你们。今日就是当他们开始来到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的日子开始。我刚刚也提过，圣殿是在什么时候建完的？4年之后。他们来到神的殿做工的时候是在6月，9月份上帝就把这句话给了他们。上帝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到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才赐福给你，不是的。当我们的心给激励了，来到神的殿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可以临到我们，不需要我们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根据律法什么都能做到，读经每天读多少篇，祷告多少次，定时的来教会为教会工作，神才赐福给你，都不是。上帝不用等你的说圣殿建完了4年之后才祝福你，9月24号，从今日起我赐福给你们，这就是今日的意思。什么叫做赐福呢？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成功神学，对不对？因为我刚刚已经提过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外在的成功、财富、名誉、地位、健康，这些都是好的无比的东西，上帝愿意给我们，他会给我们，但那是好，但是不是最好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里讲的，我这里列了2点。第一个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第二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我们刚刚也讲过。第三句我在这里没列出来，因为第三句是比较叫做会，以后你们当你们的根基建好了，它自然就会来的，就是使徒行传里面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三个就是圣灵会把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去做他的见证。但我们今天因为是给刚受洗的弟兄姐妹的，我觉得第一点和第二点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给建立起来，圣灵才会降临在你身上，给你能力，让你去做他的见证。那我们在这里认真的读一下哈，这叫什么呢？这叫圣灵所结的果子，对不对？什么叫圣灵结的果子？表示不是你结的果子，不是你的果子，不是你的功劳。我们并不是因为结了这些果子我们能得救，因为我们结不出这些果子，这是圣灵的果子，很清楚地告诉你，这是圣灵的果子。我们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神将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了这些果子，并不是因为我们结出了这些果子所以我们称义。我们并不是因爱称义，我们不是因善称义，这是最近中国政府一直在讲的，要因爱称义，不对，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爱称义，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结出这些果子，你唯一能做的是让圣灵在你里面做工，让你结出这些果子。你如果说我要去结果子，我去结果子，你永远结不出。那既然结不出，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办。既然我们不能够自己结果子，我们看看主是怎么跟我们说的。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掉在外面枯干了，人捡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的父因此就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缺乏这些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努力接它，我们是要回到主里面。就像一个葡萄树的枝子，你如果在外面没连在枝子上，你试一下，你说我要光合作用，我要去吸收气里面的养分，你去结果子结不出，你怎么努力，你一个离开葡萄树的枝子永远结不出。你可以 try 很努力很努力，但是你结不出，怎么办？接回去，接回到主耶稣里面去，接回到枝子里，树葡萄树里面，是你的枝子就从树里面得到养分，你的葡萄自然就结出来，你不用去怎么样去努力的去光合作用，你可以结出的，因为你在葡萄树上面。那具体怎么做呢？那当然最后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做藏在主里面呢？这里有一句话好像提醒了我们，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叫做提示，就是我们要把主的话常常的放在我们里面。那最后讲来讲去又回到了我以前曾经讲过的，受浸之后应该怎么样，就是最后也是那三点，读经、祷告、聚会，讲来讲去也就是最后这三点了。你通过神的话，你不停地去读经，神的话会在你里面，你去祷告，你重新建立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跟主耶稣的关系，你去聚会，你去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就可以分享到神的爱，也一起在这里建立你自己和建立整个教会，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当你受洗之后，不要做一个星期天基督徒，更加不要只做一个复活节基督徒或者是圣诞节基督徒，我们要每天都在主的话语里面。好，那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爱的源头，求主从今一起赐福给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这两个星期受洗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用你的爱来吸引他们，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得到那上好的福分。奉主的名求，阿门。
请施浸的弟兄和受浸的姊妹做准备。你们现在可以离开，去做准备。